我们现在是第六讲，一开始呢，还是先那个，谈一点核心的东西。上一次把那个释迦牟尼佛在就是做菩萨的时候舍身饲虎的故事说了一下，没说完。那个后来我一想，还是说完，交代一个结果。他当时那个作为三太子，舍身饲虎，后来国王跟王后找到他的时候呢，他就剩一个骨架子了。这个时候，国王跟王后呢就扶着这骨架子就哭。这个时候呢，他呢已经升到了第二层天，第二层天也叫刀立天，也叫33天。一会儿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叫33天。他已经那个转生到33天了。转生了之后呢，他一化生，然后他立刻就先看因缘，因为有天眼嘛，就看我是从哪儿来的呀？他一看，哦，原来我是做三太子的时候那个舍身饲虎升到这儿来了。然后呢，他一看，他当然一看，他就看见父母正在那扶着他那个骨头架子哭。然后他呢，立刻就在空中现身，就对他父母就说：“父亲呐，母亲啊，你们不要哭了。说我呢，现在已经这个已经是天人了，已经又投胎转生了。这个就是意思，就告诉他们归宿很好，你们不要在这个扶着那个骨头架子在那儿那个伤心了。哎，安慰他的父母，就是说这个。”做好事呢，一定是会有好报的。什么这个不要悲伤啊，就是告诉他的去处很好。这是那个故事的这个结果。然后再一个就是谈一点这个，就是每次咱们可能都要谈围绕这个中心谈一点。这个我那个老师呢说过这么两句话，大家以后慢慢的会多次听到。唯识的核心理论是三性，大家记住这几句话，哎，然后理解三性的关键是分清楚遍计所值性跟依他起性。我再重复一下这两句话啊，唯识的核心理论是三性。这个三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面前这一切法分三类。哎，你如果能把这一切法分三类看清楚，这就证明你如实知道这一切法是怎么回事了，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简单把那个简单说一下，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有一些能做梦的心，这就叫依他起性。没有什么，这个心里头所做的梦里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那叫遍计所值性。然后这个。梦中的一切法都没有，这句话，这个真理，又叫一个哲权的真实性，叫圆成实性，哎，这就是三性。理解三性的关键呢，就是区分开这个能作梦的心跟梦中所见的法，就是区分开这个依他起跟遍计值。能作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心里所做的梦，梦中梦见的一切法都是根本不存在的，那叫遍计所值性。哎，把这两个法分清楚，这是关键。我们现在好多人呢，就是犯错误都犯在这个上边。现在我再说啊，就是唯识的核心是三性，理解三性的核心是分清楚依他起跟遍计值。什么是依他起？就是能作梦的心，这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依他起。什么是遍计值？就是这个心里所做的梦中的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我们一般人都这个犯错误都是犯在什么上呢？我们一般人都认为我们梦中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啊，就是存在的，就是依他起，这是分不清遍计值跟依他起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他把面前的这些本来不存在的法，当做了实际存在的法。我们凡夫无始以来就犯这个错误。我们无始以来不认为这是梦，我们认为这是真实存在的，这是错误的。结果学佛法的时候呢，佛说有存在的法，他就当成面前的法了。实际上佛说的是面前的法是不存在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哎，这些都是不存在的。 存在着的只是能做梦的心，哎，三界唯有心。所以呢，这个呢是理学好为师，理解好为师的关键。以后我们会经常在这个上面犯错误，我会经常提醒大家，哎，你说我现在知道了，能做梦的心有，梦里的东西都没有，你现在只是这句话你听明白了，到实际那个拿出法来之后，你就觉得这个桌子这不是有吗，这个桌子就不是梦里的东西了，就成了这个实际有的东西了，实际有的东西实际上你就违反刚才话了，它桌子不是能做梦的心，哎，你看这个，所以呢要经常提醒自己这个核心的意见。围绕这个核心，就是三性这个核心呢，我们会讲很多这个就是能够更清楚的认识它的道理，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上一次讲了一个叫三种中道。这个理解三性的一个核心呢，还是要依靠什么呢，就是佛在解深密经中的唯一的一次判教，就是佛唯一的一次自己总结自己的一生言教。他总结了说，我的一生言教呢分三个阶段，要把这三个阶段呢牢牢的记住，否则的话你会读经的时候会这个就是糊涂。怎么糊涂呢？你比如说心经说观音照见五蕴皆空，哎，无色无受想行识，可是你一去看阿含经的，阿含经里头说五蕴有，哎，只是这个五蕴里头没有一个人我，你就感觉哎，这怎么一会儿说五蕴有，一会儿说五蕴无啊，哎，你就会糊涂。你必须要按照佛的这个总的纲领，就是三十判教，就是说它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对小乘说的时候呢，他实际上他讲的那些法呀，就有其中就有一点是真正的佛法，就是说没有人我，没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就只有这一点是真正的佛法。其他的他说五蕴有，这个五蕴身里头没有灵魂，他说那个五蕴有不是，实际上那不是佛法，那是没有动我们的凡夫见，哎，实际上那都是我们五蕴有是我们凡夫见，哎，外道就是外道见，都是这样说的。注意这个外道啊，不是贬义词，外道是指的就好像我们说外国人一样，不是贬义词，就是我们说外国人，我们仅仅是为了界定，就是说除了中国人之外的其他的人，我们指的是他。外道的意思是大家都是求道的，哎，都是求道的，都是道就是真理了，都是求真理的，哎，外道就是说佛教以外的人的说法，哎，是这个意思。再一个就是中观跟唯识这两个阶段，大乘这两个阶段，你要是不清楚的话，说哎，那个这个第二阶段般若经都说一切法空啊，空的要这个一点不剩，要毕竟空，那怎么到唯识又有了呢？他又觉得矛盾。你如果知道他判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般若经说没有的，准确的就是指我们凡夫梦中的一切法没有。你看他说五蕴皆空，十二处皆空，十八界皆空，是不是啊？都是指的我们凡夫看到的，我们凡夫见到的法，那就是梦中的法，哎，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他说的那一切有法都是梦里的东西，他是没有的。所以跟那个说能做梦的心有一点不矛盾，哎，他们说的完全是两个东西，有的是能做梦的心，没有的是心所做的梦里的一切法。你看你就可以分得非常清楚。上次我们解释了说为什么，那是因为有人提了这么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般若经说一切法空为什么是中道，中道他认为应该是离两边的，哎，在中间不偏不倚为中道，说他是一切法空毕竟空，彻底空，最后是无所得，这样是不是一个极端吗？这不是一边吗？怎么会是中道？哎，因为提出了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讲了，就是说实际上佛说法这三个阶段呢是三种中道。现在呢我们再来，这个上次把道理说清楚了，这次呢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让你呢更清楚的知道这三，为什么这三种说法都叫中道。上一次把上次道理简单重复一下啊，上次首先解释了说中道是一个比喻， 中道的意思啊，并不是指的就是说有一个中道，就是完全不偏不倚这个的一个中道，实际上没有一个不偏不倚的中道。中道是一个比喻，就是说我走路的时候呢，你不要走两边，哎，我要在中的这个路的中间走，这样呢你比较保险。实际上它路呢不可能有一个正中的线，它就是在两边之间呢这个来来调节。哎，你走的偏右了，我向左调一调，这就叫中道。我发觉我走的偏左了，我再向右调一调，这就叫中道。这叫什么呢？就是这个中啊，是合适正确的意思，就是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方法，所以这个中是正的意思。哎，中道，这是它的本意，就是他说的这个中道实际上是比喻一种正确的道路。哎，为什么要又说它是中道呢？中道因为比喻好理解，你看，哎，一个路，我不要走两边，我要走中间，哎，这样人们一听很好理解。实际上它包含的那个本意是指的正确的道路，就是你在走的时候要找一条正确的道路。什么叫正确的道路？就是最容易达到你目的的那个道路。哎，这是比较而言比较正确的道路。然后先说这个佛说法的这个第一阶段，对小乘说法的时候，为什么叫中道？那个时候呢，他是怎么说法呢？刚才咱们说了，他是凡夫见、外道见，什么都没动啊。准确的说啊，凡夫见没动。凡夫的什么见没动呢？我们认为面前一切法是有，认为五蕴都有，这个见佛没有动。佛只是在这个见里头呢去了一点外道见，就是有一些这个追求真理的人认为人呢，他认为人有一个灵魂。哎，这个呢实际上他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认为人有灵魂，他就解释了轮回，他也有道理。但是呢这个解释不准确，真的是没有一种不死不变的灵魂，这个是确切的。哎，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在轮回，但是呢它不是那个不死不变的灵魂。因为这个不死不变的灵魂这种东西啊，是人们想象的一个东西。如果真的有一个人人都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的话，就是说那个刀砍不死、水淹不死的东西的话，那我们人就永远出不了轮回了。你因为这个灵魂不死，灵魂不死你就得轮回，你反正得灵魂得附一个身体，哎，那就我们永远有五蕴，永远要这个有什么受想行识，永远有痛苦，永远，那你就永远这个老子说的那个无有大患，患无有身，那你这个身就永远去不掉了，永远有大患了。你就永远没有解脱，也就是说你永远从梦中醒不了了，就永远得做这个生死轮回的梦。只有这个把这个事实指出来，就是说实际上没有这个人呐，没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然后这个真正的道理呢，这个时候还不能跟小乘说，因为这个道理前边我们也讲了，马上我们这个舍大乘呢也前后两个颂子都有这个意思，就是对凡愚不开眼，因为呢怕他执着说的这个阿赖识是灵魂，又不去空，又把就是啊没有灵魂好，有阿赖识，阿赖识他实际上理解就理解成灵魂了，哎，又就进入错误理解。为了防止他犯这个错误呢，所以呢就这个又不能这个完全跟他说那个实话，这个时候呢佛就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方便说法了，就是既要说一点真理，说没有灵魂，又呢不能这个跟他们说连五蕴也没有，一切都空，又要保留一点这个就是凡夫见。在这两边之间呢，佛讲了一个就是说既没有灵魂，又有五蕴，又有轮回，这样一种，就是说如果你说彻底说对这个就是刚学佛的人说，人没有灵魂，也没有五蕴，什么都没有，如果讲般若经的话，他会落入断灭见。他认为既然也没有我，也没有法啊，什么都没有，我也那就没有轮回了，那这个善也没有善恶，善报恶也没有恶报，那我就可以 胡作非为，修道也就失去意义了，修行也就失去意义了，人不就这么几十年吗？一死什么都没有了，一了百了，那我还不这个吃喝玩乐，胡作非为，想怎么着怎么着啊？他就会陷入那种这个玩空见的那种错误邪见。所以呢，佛是在这个给小乘说法呢，很难掌握，就是说既要告诉他一点真理，说没有灵魂这个东西，为什么非要告诉没有灵魂？因为小乘找佛的是为了解决烦恼，他说我有苦，哎，一般人都是碰到比较大的烦恼了，哎，比如说死了人了，这个自己跟别人的矛盾解不开了，什么反正这矛盾闹得很尖锐的程度，他才会去找佛。你解决这个烦恼的根本办法是什么呀？就是找到他的原因，他为什么会生那么多烦恼？因为他知道有我。哎，他要为我贪嗔痴，所以就会生起烦恼。所以佛就告诉他一点真理，就是说没有那个不死不变的灵魂，就告诉他这一个真理。而且佛会用各种方法来证明这个，你确实也找不到，你用天眼用什么你也看不到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哎，用道理你也找不到，证明不了。最后他相信了没有这个灵魂之后啊，只有一个五蕴身，就是一个。精神也在刹那变化，物质也在刹那生灭的这么一种身体，哎，你不要为这个几十年就会烂掉的身体为他去贪嗔痴去，哎，他想通这个道理之后啊，他那个为自己贪嗔痴的那个烦恼就会减轻很多，甚至就会完全放下，哎，所以必须给他讲一点真理，但是呢，还要保留一点这个原来凡夫的邪见，就是什么呢？说五蕴还是有的，还是有轮回的。哎，你下一生造善可以转到天上做神仙，如果造恶要转到畜生这个旁生道里头，哎，这样呢，保持了一个就是这叫中道的说法。这个中道倒是好理解，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世间法呀，一般讲中道都是这样的中道，就是你比如说中国的儒家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它就是什么呢？直两用中。直起两端，就是说我把握住两边，我在这两边之间呢，我选择一条合适的，这个比较正确的道路。这种中道呢，好理解，这个呢，在佛教里头就叫做对偏中，就是相对于偏见的中道见。注意，相对中道，这个咱们这最后叫相对正道。相对正道啊，不是绝对的正道。什么叫相对正道呢？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在两种偏见之间呢，来回这个调节，哎，来回晃，哎。为了咱们直接就把例子引进来，举一个什么例子呢？就是举一个我们人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人要吃饭。哎，我们人有食欲，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实际上，这也是所有的动物的一个这个基本问题。所有的动物也是，它动物基本上这一生啊，就是为了这个解决这个食欲问题、吃饭问题。哎，我们举这个解决吃饭问题的例子来说明这三种中道，大家就可以更这个具体、更明晰、更确切的了解这三种中道的差别。在世间法解决这个食欲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就举这个儒家的这个例子啊。儒家怎么解决食欲问题？首先，它是世间法，它是在世间法范围之内哈。他就认为啊，人是必须要吃饭的。孟子说过，说食色性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性是不变的意思，就是说食色。食欲、色欲是人的本性，是人不变的本性。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没有食欲、没有性欲了，你就失去人的本性了，就不算人了。就是人一定有食欲、性欲，这是世间法，他只能看到这一步。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他就等于提出来什么呢？这个食欲问题是无法彻底解决的。也就是说，他不提出一个解决食欲的。办法，这个解决是指的把它消灭掉，把这个问题消灭掉叫解决掉。 那既然解决不了性欲问题，说这个不能变，以人就是要有食欲的，那儒家是怎么解决呢？他就是止两用中，就是说什么呢？防止你走两个极端。什么叫两个极端？我们吃一点东西是缓解这个食欲，不是解决食欲。但是呢，它会出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什么呢？容易人们就是我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吃多少吃多少，就是这个放纵的吃，无限度的吃，甚至是想尽办法的这个吃。像我们中国现在刚搞一个叫《舌尖上的中国》，这就是这个推这种戏论呐、啊，把它推的就是要吃的精，吃的美，要吃的这个讲究啊。你看现在就我们中国人发展的这个舌尖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呢？要吃鲜的活的啊，那想出多少办法来，吃猴脑啊，吃这个吃的鱼上来这个中间熟了两边要冻啊，吃这个驴肉呢要在驴身上直接，你说吃哪一块，哎，就在这一块是连调料带什么直接是烹调的这一块肉都熟了，弯下来拿上去吃，那驴还活着，哎，就搞出这个很多这个就是就这种吃，就是想办法吃的这个，他认为好像是对他身体有利啊，吃的越鲜越有利，其实他不知道你吃的越鲜对你的身体越不利啊。你想你直接杀生，杀生的直接果报就是多病跟短寿，甚至世间还有很多那样的例子，就是你吃到了比较厉害的动物，比如说蛇王那个龟王或者什么，立刻遭到这个灭家之灾的这个报复的，哎，那个报上什么电视，石家庄电视台专门电视台报道过，哎，所以这个这是一种吃啊，就是放纵无度的吃。儒家呢，他首先他这个他就是防止这一端，然后还有一端呢就是不吃。说有人会不吃吗？也有，他这个特殊情况下，你比如说中国古代曾经有那个山东闹饥荒的时候，有过那个不吃嗟来之食，是吧？就是那个施粥的不礼貌，说哎来吃啊，这位这个灾民比较这个有骨气，我就是不吃你这种这种好像侮辱性的东西，哎，伯夷叔齐这个商朝的两个这个，本来他是能做皇上的，哎，那个也是王子，结果呢，伯夷是长子，但是呢，他父亲呢喜欢这个小一点的叔齐，他想让叔齐做，叔齐呢就说这应该哥哥做，我不做，然后哥哥呢说父亲让你做就你应该你做，我不做，结果俩人都不做，俩人都跑到深山里头去了，哎，结果还得找别人做。他们俩呢，结果后来呢，他们俩到深山里头就那个换了朝代了，就换了周朝。哎，他认为周朝是用武力推翻的商朝，不义，所以呢，他不食周礼，哎，就是不吃周朝的东西。这也是一种不吃，哎，就是说儒家他也不认为这个吃就是我们的最高境界、最高目的，他是还是把精神境界放在这个最高境界的，这个比这个唯物主义要这个高明多了啊。哎，你比如说这个孔老夫子，他赞叹颜回的这个一箪食一瓢饮啊，这种这个就是生活，这都是这个就是说实际上他赞叹他这个生活呀，已经是取中了，已经是，就是说既不要这个就是不吃，也不要放纵无度的吃，哎，应该掌握怎么样够我们的生命需要，哎，就可以了。把它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你看中庸之道，这就叫中庸之道，就是止两用中，哎，我在两端的之间找一条合适的道路。实际上啊，注意这个的本质，因为我们一般人可能不这样想，实质上这个中道啊，实质上并不是真正的中道，它是相对于两端，相对于极端，它是比较在中间。实际上这个里头没有一个严格的中道，它永远是在这两端之间呢来回的调节，哎，是换句话说呀，实际上它也是偏见， 他就是我不是这样的偏见，就是那样的偏见。你比如说，哎，这个现在人们吃的太精美了。现在呢，营养学家就说吃的太精美了反而引起病，应该吃的杂一点粗一点，哎，这样的话呢人会更健康一点。实际上它就是在两端呢来回这么调节，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中道，所以呢这叫相对中道，相对正道，不是绝对的。然后再说一下那个，这是比喻，这是就用这个实语来说什么是对偏中。然后比喻佛说的那个法也是这样，就是它有两个极端，一个是说什么都没有，一个是说什么都有，哎，就是说又有五蕴又有灵魂，一个呢就是说又没灵魂又没五蕴。佛呢就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呢，他选择了一个什么呢，说只是没有灵魂但是还有五蕴。实际上这不是正确的说法，只没有灵魂是正确的，这个有五蕴是不正确的。哎，他在这两个之间呢选了一个中间的，就是说我先空一点，先空一个人我，五蕴先不空，哎，在这两端之间呢选了一个中间，这是相对的正道，不是绝对的正道。这么说清楚了，我们理解第二阶段，就是这个般若经也叫中观，就是中观就是中道观，哎，就是中道正确道路的观点，哎，这叫中观。般若经这个中观呢，这个中观就是说般若经的意思的。般若经怎么解决食欲问题？般若经说呀，我们凡夫只有这个凡夫呢，梦中所梦见的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就是连这个身、连五蕴、带灵魂什么一切都是不存在的。这样呢，你如果从梦中醒来，他就是要你远离颠倒梦想嘛。如果你从梦中醒来，你连五蕴身都没有了，你自然什么食欲色欲什么全都没有了。所以呢，般若经是一个真正的解决食欲问题的方法，它解决食欲了，就是说没有食欲了，消灭了食欲了，你从梦中一醒来就没有食欲色欲这回事儿，哎，它是彻底解决的。所以这种解决方法呢是真正的正道，它真正把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这叫尽偏中，就是把所有的偏见全部一扫而光，没有偏见了，这是正确的道理。但是他呢没有讲完，我后边写的这叫折权正道，就是般若经只是说了这个正确道路不是什么，他说正确道路不是我们梦中的一切法，这一切法全要空掉，你要从梦中醒来，但是他还没说真正的正道本身是什么，他这是折权表达。哎，般若经你看，你读般若经心经从头空到尾啊，到最后无所得，你就究竟涅槃了。那涅槃的境界是什么，般若经没有说，说我把这个从梦中醒来了，我见到的真实是什么呀，我涅槃的境界是什么呀，我涅槃了之后做什么呀，这些就是在第三阶段，就是唯识教法里头呢告诉你了，说你从梦中醒来，梦中的法都空掉了，不是梦中的一切法，那你见到的正道是什么呢，就是原来世界上唯有能做梦的心，哎，每个人一颗心。原来正道就是说，正道我们说了，就是说是什么是正确的呢，你就见到真实了啊，你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就是一些能做梦的心，哎，这就是真正见了道了，真正找到正道了，这就是正道的内容，这叫表全正道，就是说他告诉你真实世界里有什么，真实境界有什么。佛最后证到了一个什么境界，证到了三界唯心的，哎，真实境界。这样呢，这个正道呢叫了义中，就是说完了，佛把这个佛法的义说完了，哎，没有再需要说的法了。你看世界上就这么两样东西，能做梦的心正在做梦，梦里的法都没有，能做梦的心有，世界上就这么两句话就说清楚了。你再问世界上还有什么呀，没有再有的东西了，还没什么呀，也多不出来再没的东西了，哎，有什么没什么说得清清楚楚，一切如实的正确的告诉你。所以呢这就叫做表全中道，就是说清楚了的中道。你看现在佛说法的这三个阶段，它三个都是中道， 就是都是正确的说法，哎，但是它的那个阶段层次啊，哎，发展阶段不一样，这在这个用这个时域这个例子，哎，回头大家也可以就是时域色域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哎，也是解决这个解决这方，这样的话人的最根本的两个问题，这三种中道的这个解决方法都就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三道的解决方法。下边先简单的那个，因为那个我让大家下载的文件里头有一个三界那个文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概念，以后呢还会多次用到它的，我会再详细的说。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呢，用唯物主义说，好像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叫能看见的这些物质才叫世界。这样我们住在地球上啊，外边有太阳月亮，然后这个有什么银河系，有很多银河系啊，它是这么描写这个世界。实际上它这个呢只是我们凡夫肉眼能够看到的东西，这个范围是很窄的。我们人里头就有很多人开了天目，他就可以看见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哎，我们讲过一共这个眼呢有五种层次，有肉眼、天眼，然后圣者呢有慧眼、法眼、佛眼，越看到最后佛眼的时候是见到了所有的信息，所有的东西真的假的什么都就是没有一样他不知道。哎，这是佛眼。所以这个世界啊实际上是这个就是这个层次还非常深吧，山外有山啊。现在说的这个三界是什么呢？是指的天眼看到的三界，这还是就是第二层次的眼看到的，实际上这也不是真实，但是呢他看到的这个范围呢就是在这个梦中啊，基本上就是这么个境界。我们看一下啊，从下边看，这个下边呢先看这个这五道，这我们说六道啊，这是五道，从四天王天往上整个都是天道，这样的话合起来是六道。你看啊，四天王天往上是天道，天道跟人道之间有一个阿修罗道。阿修罗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呢人天之间的一种众生，他的福报呢比人大，但是呢不如天大。他这种道呢他住在哪儿呢？这个大量的是住在海底，然后呢少量的在海边，这个人间也有少量，哎，这个就是是我们看不见的啊，就好像天人，为什么我们看不见呢？因为他们的物质啊要精细一些，哎，你像我们到细菌我们就看不见了，这还是我们的这个物质了，我们就看不见了。他的物质跟我们就是说物质也是分很多层次的，哎，他的物质要精细一些，所以呢，实际上这儿有可能就有天人在这儿，哎，我们是看不到的。它的物质比较精细，所以它的物质精细跟我们的物质不发生矛盾，所以它这个天人呢它可以这个像这种屋子啊它可以随便这个来往的啊，对，它没有障碍。阿修罗呢这个是一种人天之间的这么一种，阿修罗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脾气大，好争斗，好打仗。阿修罗道的这个男的呢都特别丑，女的呢都特别漂亮，比这个天女还漂亮。所以这个天人呢有时候这个有一些这个爱斗的天人呢这个不服，说你这个福报不大，这个老婆这么漂亮，应该归我，哎，去这个抢这个抢阿修罗女。阿修罗呢跟他打仗，经常打仗啊，这个阿修罗是这么一种这个人。有的人你看我们人里头啊，有的那个特别好斗的呀，有可能就是从阿修罗刚传过来，特别爱打仗啊。这个人道、阿修罗道跟天道呢，这算这个三个善道，下边有三个恶道，就是最恶的是地狱，就是你造大恶业的，你说杀生啊什么那个造大恶业的是下地狱，然后最轻的呢是这个最轻的，他这样，恶鬼旁生的这个应该是旁生比较轻一点，恶鬼在中间，这个恶鬼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他前生借钱借的太多了， 这个，就是光往自个儿这搂，就是借债借的太多了，没有不但没有存钱，欠了好多账，所以呢，下一生呢没有他吃的东西，那怎么办呢？那就饿着呗。所以呢，他转到这个轨道之后呢，就是找不着吃的东西，他。你比如说他这个我们这个世界，实际上他那个空间跟我们也重合，我们看着有很多吃的东西，他看见不是那样的啊，他那个鬼眼一看就都不是吃的东西，都不能吃，嗯，恶鬼。实际上这个旁生道啊，就是这个也叫畜生道啊，它实际上这个它是分散在四道里头的，哎，我们看到的这个旁生啊，实际上是我们人道的。实际上是属于人道的，就是旁生，就是他没有自己的道，他都是在其他道的旁边生，哎，人道附属的畜生，我们现在看到实际上是人道的旁生，这个天道也有旁生，阿修罗道也有旁生，这个地狱道也有旁生，哎，他是有有这个就是分散的各道，阿修罗也是分散在各道的，哎，这个。所以这个阿修罗，所以说有时候会说的道少，说四道轮回、五道轮回，其实都无所谓。阿修罗道其实也没有自己的正道，也是分散在天上也有阿修罗，人间也有阿修罗，是这个什么畜生里头啊都有阿修罗。六道轮回啊，这是五道上边天道，天道呢复杂一些。天道咱们看啊，天道分三界，我们这个其他五道呢就都属于欲界。欲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这个欲界的天呢一共有六层，你看从四天王到他法自在天一共六层，这六层加上五道一共这个整个这叫欲界。欲界的特点就是这些众生都有欲，主要就是那个食色性也，就是这两个欲，哎，食欲跟色欲，所以这个也比较苦。因为什么？有欲就是苦，有欲本身就是苦，有食欲就是饿嘛，哎，你饿就是苦，你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哎，所以呢这一道比较苦。然后色，这个欲界上边呢有一个色界，大家看，就是色界呢分四禅，这个色界呢就是什么意思呢？色是物质的意思，色界就是有物质但是没有欲了。他们怎么能够升到色界呢？就是要修禅定，要打坐。如果你修到得定了，就是得进初禅，能入初禅，这算得定。能入初禅得定之后，一直到四禅，这是四个境界，得定的四个境界。这四个境界呢，它这个就是，它是把这个食欲跟色欲都给空掉了。哎，这个天人没有欲。他呢，但是呢有色法的身体，就是当然也是越往上越精细啊，越往上的人呢个子越大，这个天衣越轻，这个那个组成他身体的那个物质啊越来越精细，这个就是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这个用的这个词儿不合适啊。你比如说我跟你说一下，二层天听我们人间听天上的音乐啊，那就听见就美得不得了，哎，二层天听这个一层天，就是道理天听四天王天的音乐啊，就是噪音就不能忍受，你就想这个生活条件差多少去，哎，天人四天王天闻着我们人间啊就是臭气熏天，哎，所以呢这个你我们这儿的香味儿到他那儿都这个就变味儿了，就哎，你就可见他那个生活层次啊到什么层次。色界就是只有物质没有欲，哎，一共这么四个境界吧，四禅。然后呢还有一个无色界，就是这些人呢他认为有身就有这个幻，所以呢他把身物质也空掉，这样的话呢就叫无色界，就是没有物质。没有物质有什么呀？只有精神，用我们现在的法说啊，只有精神。这个呢也有四个层次，这四个呢叫定，四种定，哎，下边有四禅定，这八个定就是四禅八定，就是四禅再加上四定，一共八种定，这八种定就是修定的人， 世间定啊，可以达到的所有的境界都在这里头，就是你修定的人以后的果报就生在这儿。上一次我们提到一种叫无想这个外道，就是无想天，就是说有一种众生，他认为一切苦都是因为我起思维起分别，我要断掉分别，我要断掉想，他老熏习这种见呢，结果这种见的记忆就把想给压制住了，结果他就在当生能入无想定，就是前六识不起，他的果报就是升到这个无想天，就在四禅这儿，哎，可以五百大劫。五百大劫完了之后呢，就是他的功力完了，他这个种子用光了，哎，再掉下来再轮回。当然他修这个无想的时候，他这个外道的理论他认为不是这样的，他理论就认为说，我只要断掉分别了，我就证得涅槃了，我就永远脱离轮回了，我就这个彻底解脱了，这是他的那个理论。这个必须他要从天上掉几回之后，加上别人给他的这提醒什么，慢慢的他才会知道原来无想是出不了轮回的，然后他再去找这个他认为更为正确的这个修行方法。好，就简单介绍一下，也就是说天眼看到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呢，就是由这三大块组成的。哎，简单介绍一下，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讲这个摄大乘论。摄大乘论呢，上一次讲到了这个，我们把前边稍微的复习一下啊。上一次讲这个所知一品，就是阿赖耶识。为什么要先讲阿赖耶识呢？他道理也说了，说这个你讲一切东西啊，先要把这一切东西的真正的原因找到，你就可以正确解决它。哎，所以呢他先要讲我们面前出现这一切法是哪来的这个真正的原因。当然这个世间法外道也提供了很多的原因，你比如说基督教说是上帝造的，这个伊斯兰教说是真主造的，还有这个印度教说是大梵天造的，是这个各种解释了哈。唯物主义就不讲原因，唯物主义就是说就按客观存在就这样。哎，这个反正就是有各种说法。现在呢佛告诉我们说呀，实际上我们面前出现这一切法的真正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积累了一大堆的记忆，你有这堆记忆，这堆记忆它就会升起梦，实际上这是梦里的一切法。哎，如果这个你掌握了这个就是能够从梦中醒来的方法，这一切法实际上都是空的，都是不存在的。哎，他给先说这个我们面前这个梦啊是怎么起来的，也就是说你说有一个能做梦的心，你这个心的结构是什么呀，它怎么个工作原理啊。所以第一步呢先讲阿赖耶识的工作原理。我们上一次讲到了佛的一句话，说世尊说，你看如世尊说心意识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说过呀有心意识这么三种东西，这实际上就是佛讲的呀，我们这个能做梦的心呐、啊，它的内部结构啊，如果从大的说分三大块，哎，就是分心意识三大块。心是什么呢，就是那堆记忆，我们叫第八识，也叫藏识，哎，这是心。意是什么呢，意跟识啊本来是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心做的梦。哎，你看啊，我们先分两大块，能做梦的心就是那个第八识，哎，就是那堆记忆。这堆记忆做梦的时候呢，生起来的那个梦就叫意跟识，就是意识。这里头都是意识到的，都是这个我们意识到的、感觉到的，这都是梦了。这个梦里头呢，再分两大块。这个梦里头分哪两大块呢？梦里头是一种是我们意识能够明确感知到的。但是还有一部分梦啊，是我们意识不能明确感知到。用现在的话说，就叫潜意识，就是意识也在活动，但是呢，我们感知不到。哎，这个或者叫下意识活动，哎，下意识。这个，然后我们感知到的呢，就叫前六识，就叫眼耳鼻舌。你要看到的，我们能感觉到、听到的，哎，一直到想到的，前六识呢，就叫识。所以呢 这个整个心呢分三大块，记忆那一块叫心，这个升起来的梦叫意识，意识指的这个梦里头我们感知不到的潜意识那一部分，这个然后呢识是指前六识我们能够感知到的这一部分。这是把这个梦呢把这个能做梦的心注意啊，现在说的这个识啊不是指的梦到的一切法，是指的这个心在升起这一切法的那个心的活动。这个怎么区别啊？这里头又引出来一个唯识的核心概念，我们反正都要这个慢慢的都要提，现在第一次提出来说，我怎么来区分我是所梦到的法还是我的意识在梦这些法的那个能活动的意识，怎么区分这个啊？首先从词上分啊，就是它是一个是能一个是所。什么叫能呢？就是心有一个能做梦的心，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眼睛看吧，有一个能够看到颜色的那个眼识，这叫能。然后所看到的颜色，比如说青黄赤白，哎，这些所看到的颜色呀，这个已经不是心了。注意，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不是心，那是所看到的东西，那叫所。能看的眼识跟所看到的颜色，你把它分清楚。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一定不是心，只要你感觉到的都不是心，听到的声音也不是心，它就是所听到的声音，它已经不是能听的耳识了，已经不是能听的心了。这个概念第一次提出来，大家会感觉这个不好理解，没关系，你先记住这个意思啊，就是你还用那个就是照相机做例子，照相机是能照相的照相机，然后照相机能照照相机之外的景象，它所照的是照片，你看这个能所的关系啊，照相机是能，那个照片是所。哎，我们的手是能抓，这个你抓的东西是所抓，把这个能所分开。然后分开能所呢，你记住为什么要分能所呢，就是说唯能无所，就是唯有能，世界上我们这个世界啊，唯有能没有所，唯有能做梦的心没有心所梦到的一切法，这是它一个基本原理。我们经常分不清的呀，就是在这个上能所上犯错误。实际上这个又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最难分的是遍计所知跟依他起是一个问题。依他起是能做梦的心，依他起是能，遍计执是所梦到的一切法，遍计执是所，实际上核心就是一个能所关系。哎，先提出来，以后讲到了我们还会详细的分析。现在我们讲这个第一个，讲这个升起一切法的原因是心，这个能做梦的心呢现在分三大块。哎，心是这个叫种子，意识都是现行，先分这么两大块。现行里头呢分能感知到的是六识，感知不到的是那个第七识，哎，是意，分这么三大块。好，下边这一段呢是在讲这个啊，意有二种，我们讲了是那个头一种，实际上是对小乘的方便说，实际上呢不可能是意的，因为什么呢，它叫等无间缘，就是前一念，前一念实际上在我们生后一念的时候，前一念已经灭掉了，已经不存在了，它不可能升起这个，不可能做一根。哎，这是对小乘不讲阿赖耶识的时候呢，对他一个方便说。然后第二个呢是真实说，就是说实际上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潜意识里头老执着有我的那种潜意识。哎，由于我们老执着有我，这种潜意识呢成了一个自动运行的下意识，成了一个自动运行的这个现行了，所以呢这一部分就执着我的这一部分潜意识就叫做意。下边一大段呢是在证明说，云何得知有染无意， 这个呢，是因为小乘啊，小乘的世界观就是凡夫的世界观，他认为五蕴都有，他认为世界上只有六识，就是我们感知到的这六识，哎，这是小乘承认的，小乘承认的这个外道也承认，这跟大家凡夫都承认，跟大家都是一样的。这个给他开始讲大乘，告诉他说，除了六识，还有第七识、第八识，还有这个深一层的潜意识，更深的潜意识。就是说他不相信，所以这一段啊，是给小乘证明必须有潜意识，必须有这个知我的意。要是没有这个意呢，好多事说不通，是讲这么一个道理。这一部分呢，对我们来说呢，不作为重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呢，他就是大乘根性的人，就是说，中国是一大堆学大乘的人投在这儿了。他一学就学大乘法，一听就大听大乘法，而且接受。你看，不管那老不识字老太太，你让她背心经，她背得高兴得不得了。她说啊，这个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她不害怕。你不要，这里头有很重要的善根，你要知道，你要是让那个学小乘的人去学这个呀，他听见那个害怕恐惧。他听到这个之后，你说我怎么不恐惧啊？这你听得太多了，你有这个种子，你一听觉得应该没有，你这个觉得应该没有啊，或者是说就是听了不害怕？你看那个《金刚经》说，你听到《金刚经》之后不惊不怖啊，这都是在很多佛那听了很多大乘经才能达到这个状态的，哎，所以这个听到害怕的呢，真的是那个有这样的人。真的，那非常的害怕，如万箭钻心，非常的恐惧的，哎，这就是那个没有这种记忆的，所以这个记忆对我们的影响力多大？这个，也就是说，我们的整个行动，我们的整个言行啊，那次我说过，现在科学都承认，只有20%是我们人能够控制的，98%都是潜意识决定的。你要用佛教讲，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这个。你什么样的记忆决定你什么样的这个行动？哎，你这个人这个有什么想法？所以我们这个就是生到中国的人啊，他这都是缘分了。就是说，就是一堆学大乘的人，哎，他听见就不害怕，但是背的还挺高兴。别看不懂，他背的也挺高兴，哎。然后你讲了，他也听明白了，他还高兴。这是要有很深厚的基础的。所以呢，我们这一部分呢就不作为重点，就是说服小乘的这一部分。哎，因为你直接就你已经想，现在我们就说你大乘法讲的是什么，你就给讲吧，哎，就直接讲大乘法就完了。上节课呢，把长行讲完了。什么叫长行？就是说诵的，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那个诗啊，总结的那个偈子，这叫诵的。这个大白话就叫长行，就是这个行呢，它你诵的都是固定的字数。在梵文里头是八个字一句，我们中国人喜欢是七个音节一句，藏文也是七个，因为这汉藏原来是一个祖宗，一个那个就是原来我们的语言是一致的，后来等于是藏族到了高原之后呢，形成了方言，哎，后来他在这个文字呢，他引用了印度的梵文拼音文字来做他的那个标音，哎，这个汉字呢，用了这个象形文字，哎，所以呢，它的那个思维方式啊，跟那个音节呀，你看藏文也是一个方块字儿一个音，这是只有汉藏体系，只有这个汉藏体系是这样，哎，它也是方块字儿，只不过它是用拼音组成的，哎，它也是一个字儿一发一个音，你像那个所有除了汉藏体系之外的，都是一个字，它是可能一个音、两个音、三个音，还有好长的音，哎，这个。汉藏语系里头的诵字是七个音一个一句，在梵文里头是八个音节，就是八个字一句。这样的话，在梵文里头呢是四句为一个偈，就是482个字。在梵文里头啊，这个偈呀，有时候指的是这一个偈颂，有时候它就作为一个字数的单位。你比如说谁谁谁写的这个论文有8000颂，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他这个里头有8000首诗，是说他有8000个32个字，8000乘32个字有那么多字， 哎，它这个宋是一个统计字数的这个方法，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呢、啊、说这个你这个经有多少卷呢、啊？这个卷啊是一个统计字数的方法。为什么它是统计字数的方法呢？这个卷就是原来咱们写是用那个竹签写的，竹签写的太多了呀，你就搬不动了。你竹签你写那连连，你写到一定程度就得断了，哎，卷起来这就是一卷，这就叫一卷，哎，名词了就叫四声一卷。这一卷大概多少字呢？就是不到一万字，哎，那就形成它是由那个重量来决定的，哎，就是一个人能搬动，哎，还不能搬得太费劲儿。所以呢，中国的这个卷也是一个统计字数的单位。说你比如说瑜伽世界论100卷，那基本上就是不到100万字，哎，就是那样。但是实际上它那个会有出入的。这个长行上次我们讲完了，下边呢我们说了，他一般这个习惯呢，讲完长行之后呢，他讲完一大篇道理之后啊，他总结一个颂字，就是又顺口又比较压缩，这样呢回去之后呢记住这个颂字好回忆里头的内容。所以呢他一般作论的时候做到最后讲到一个段落，他就说此中颂曰，哎，此中颂曰，就是说这个里头的道理我用一个颂字来总结起来，就是下边说的这个颂字，哎，是这个意思。下边我们来把颂字过一遍，就是不作为重点，但是呢我们这个文字全部要过一遍，就是把里头的那个道理讲清楚就为止啊，尽量少用时间。下边来总结这个前边的道理啊，说若不共无名，即与五同法，训词二定别，无结成过失。先解释这个，说如果说这个不共无名，什么叫不共无名呢？就是第七识的这个执着有我呀，这就是愚痴，本来没有我，他执着有我，愚痴也叫无，没有智慧，就叫无名。无名就是没有智慧，就是愚痴，就是邪见。这个第七识的这个邪见啊，它是一个不共，就是跟前六识啊，前六识里头都这个跟前六识不一样，就是说它独有的。它独有的是什么呀？就是执着有灵魂，执着有人我，哎，本来没有这个东西，它执着有，它专门这个执着这个。实际上呢，它还这个有很多微细的执着，实际上它也执着有法，但是呢，不是它的主要特点。它主要特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形成潜意识的那种，就是自动运行的那个执着呀，就是执着有我，哎，它跟前六识呢这个特点不同，所以叫不共无名。这就是意义的内容。即与五同法，什么叫五同法呢？就是五是指的前五识，眼耳鼻舌身识。五同法就是前五识呢都有一个共同的法，就是什么呢？都是有一个根来升起前五识。前五识有五个根来升起前五识，就是说眼识是哪来的呀？他说有一个，我们身体里头啊有一个根叫眼根，是一种微细的物质组成的，我们肉眼看不到，哎，这个眼根在哪儿啊？就在眼球上，那个形状就跟眼球一样，但是呢是一种微细的物质。这个眼根呢，它有它在，所以我们能够升起眼识。你的就是说你眼识升起得有个原因呐。实际上这个眼根呢，注意是方便说，就是因为它也是一种物质，物质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哎，所以这也是一种方便说，这是对小乘的方便说。实际上眼识是谁升起的呀？就是那个记忆升起的。你有这个原来记忆了很多的颜色，这个颜色它在里头这个因缘成熟了呀，它这个颜色一升起，这就叫眼识升起了，哎，实际上直接就是叫记忆或者叫种子，直接就是种子升起的。我们这一切法呀，不管你想到的、看到的、现量的、比量的，全是种子直接升起的。你看那个第一个颂的叫一切法等一，就是我们这一切法呀，平等的、直接的，都是依靠记忆升起的，都是依靠种子升起的，哎，中间没有别的东西。心法升起心法，没有色法这个东西。五同法就是说，对小乘方便说，说五识是五根升起的。然后用这个道理来说什么呢？你五识需要五根升起，你意识也需要一根升起啊，所以必须有一个一根， 哎，必须有一个第七识，用这个方法来证明没有第七识不行。你要是说没有第七识，没有意根的话，那你那个意识就没有升起的原因了。哎，小乘一听，哎，这个有道理。实际上给他说的那个意根根本就不能成立的，为什么呀？跟小乘说的意根是什么呀？说是意识的前一念意识，等无间缘。那前一念意识根本不可能升起后一念，但是因为小乘他没有学那么深的道理，你跟他讲呢，说前一念后一念，说这个前一念是不是后一念啊？不是，前一念跟后一念有没有关系啊？他一想有关系，你这儿想着什么，后边容易想到什么哈，他还是对后边有影响的。哎，他接受，哎，所以呢，跟小乘说法这些呢，就先为什么先这么就是糊弄一下，方便说呀？为了是给小乘集中力量讲没有人我的道理，集中力量讲没有人我的道理，解决他的烦恼问题。哎，他喜欢听这个，其他的呢他不深究，所以就暂时先这么说过去就完了。但是呢，现在这个吴卓就利用这个他信佛，六识是佛说的吧？他说是，佛说这个五识有五根吧？说是，那一识也肯定有一根吧？他一想，对，哎，这就又接受一条。训词就是训示词，就是解释词，就是佛说心意识三，小乘知道。说佛说了，佛说了这个心意识三，佛说的什么是意呀？说叫恒审思量，直招有我，哎，这是意。然后那个吴卓就说了，那个恒审思量就是不间断的老直招有我的那个意，这是那个解释意的那个解释词，就叫训示词。说如果你没有那个意的话，佛说的这个解释词不就落空了吗？是不是啊？佛既然解释说有这一个永远执着有我的那么个意，那他一定有一个意啊。哎，训你这个训示词，要是你说没有意，训示词等于佛说了一个空话，对吧？他落实不了了。哎，他都那个接受。二定别就是指的这个无想定跟灭尽定。我们上次说了，无想定是在定中呢，是前六识不起，实际上里头还有第七识跟第八识在活动，就是种子现行还在活动，只是那个潜意识的现行在活动，哎，显意识的都没有了，所以他在那坐着是没有任何消耗的。灭尽定是小乘三过以上圣人入的灭尽定，他跟无想定的区别是什么呀？他灭掉了第七识，他不知道有我。为什么小乘三国以上圣人能够灭掉这个第七识呢？因为他修的就是无我观。他说没有灵魂，没有人我。他这种人呢、啊、他敢空这个人我。你要是外道啊，绝对都是执着有我的，所以他绝对不敢空我。你要是让外道去空我，他非常的害怕。突然没有我了，我还那就等于自我否定了，那不天塌地陷了吗？他感觉很害怕。所以呢，这个无想定跟那个灭尽定的区别就是有没有第七识。然后这个吴卓讲一个什么道理呢？说如果你说没有第七识的话，那外道一入定没有第七识，就光有这个前六识的话，那无想定一入跟那个三果圣人入的灭尽定就一样了，没有第七识嘛，大家都是空掉前六识了，那等于外道不用修就可以修到佛法三果了。哎，小乘也不承认，所以呢，这又证明就是说必须有一个意识，就是有一个潜意识，知道我的潜意识在活动。无是指的没有意识，如果你说没有意的话，皆成过失。哎，无皆成过失，就是前边讲的这几个道理呢，如果没有意识，都就说不通了。下边，无想生应无我执转成过，这个呢。这个标点大家注意，那个标点实际上应该点在我执这儿，哎，就是说无想天理的众生应该没有我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不承认有这个意识的话，注意这个意识是指的那个意啊，就是执照潜意识执照有我那个潜意识，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无想天的众生应该没有我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生到无想天的众生前六识不起，如果意识那个执着有我的那个意识也没有的话，那无想天的众生应该就解脱了，不知道没有我执，去掉我执了，他应该就是小乘的阿罗汉了。 但是小乘也知道那个无想天他不是阿罗汉，那跟阿罗汉有什么区别啊？就是应该他还有一个执着，还有一个我执，还有一个潜意识的我执，他没有那个意识的活动嘛，哎，他还有个潜意识的我执。所以呢，无想天的众生应该就没有我执了，就是如果没有那个潜意识的我执的话，就应该没有我执，这样转成过，这样就变成过失了。哎，小乘也承认这个，我执恒随逐，一切种无有，这是一个总结，就是说实际上应该认识到我们众生的我执啊，是永远恒常的随逐我们的，就是说只要你有众生他永远跟着你的，哪怕你现在这个无梦睡眠前六识全部不活动了，那个执着有我的潜意识还在活动，哎，恒随逐。一切种无有，就是一切种所有种的过失，前面不是谈了很多种过失吗？所有种类的过失都就没有了，就是如果你承认这个我执啊是永远跟着众生的，如果你承认这个的话，就是承认有第七识的话，所有的一切种类的过失都就没有了。哎，这个总结。下边离染亦无有，这标点点错了，这应该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应该是离染亦无有，然后这个应该去掉，二三成相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离染亦，就是说如果离开这个染污的意识，那个第七识也叫染污意嘛，染污什么？就是染污我执了。如果离了这个染污意，也就是说它没有无有的话，就是离染意无有，就是如果离开这个染污意，说它没有的话，二三成相违。二是指的什么呢？还要看上边，就是有两种情况跟三种情况都就成了道理上讲不通的了。二是指的不共无名及五同法，哎，就说不通了。三是指的训示词二定别跟无想天应该没有我执，这三个过失，这两种情况跟后边讲的那三种情况都就成了跟道理相违的了，就是说这个道理就说不通了。无此一切处，就是说没有这个染无意的话，无此一切处我执不应有，就是不管在什么地方的众生他的我执都就应该没有了，哎，没有那个永远执照的我执了，这样是说不通的。小乘也不承认啊，你要是没有我一没有我执的话，那小乘就不用修了，小乘就是修一个去掉我执嘛。真意心当生，就是说本来这个真实意的心呐，应该是升起的，就是说本来我们心是真实存在的嘛，我们心升起来应该见到真实意的，就是应该看到真实的，但是我们为什么没看到真实呢？常能为障碍，就是因为这个第七识这个染污意恒常的能做我们的障碍，使我们看不到真实。就是本来我们有心，我们也能看也能想，我们本来应该见到真实的，为什么我们在梦中永远见不到真实啊？就是因为有一个永远存在的潜意识，一个我执，哎，他障碍了我们，他老说有我有我有我，好，骗得我们呢见不到没有我的真实世界，哎，他常能做障碍。所以这个第七识这个罪恶非常大啊，作用非常不好。具行一切分，如果说这个染污意呢，具就是在一块儿，就是跟我们众生永远在一块儿啊，永远在一块儿行一切分，一切时分，哎，一切时间永远有这个染污意在这个，如果说染污意就是说在一切时间里头永远存在的话，它就叫做不共无明，哎。这个颂的，所以就是总结前边说的那些这个基本道理。如果你那个以后想详细了解呢，可以反复的去听这一段录音就行了。我们介绍它的道理就介绍到这儿。下边呢接着讲，此意 染污故，有负无记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执照我的这个潜意识啊，它由于是染污的。什么叫染污呢？就是说它搞错了，本来没有我，它执照有我。这个本来没有我，它为什么执照有我呢？注意啊，它的错，这个执着，这个错误从哪来的呢？是听别人说的，这是从外边进来的，不是他心里本有的。他一定是听别人说，说有一个我。我们刚才说了，五蕴有，这叫凡夫见，就是我们小孩生下来，他还没有求道，没有求真理，他就知道有妈，有这个桌子，有床，哎，他就认为这些都有。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说，那记忆太多了，哎，他自然就认为这些是有。五蕴有是凡夫见。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呐、啊，这个是外道见，这是专门追求真理的人呐、啊。他就想说这个我们人啊从哪来的呀，到哪去啊，哎，他得找一种理论来解释，这叫追求真理的人。追求真理的人呢，他看不清，他这个有的人一开天目，哎，他看到这个人呢，哎，转成这个牛了，他就想这是什么东西过去了，哎，后来他又看到实际上这个人转牛，有的是人一死立刻转投牛胎，有的呢他这个投牛胎呢时机不成熟，他还要等两天，哎，他会由于他的执着会产生一个中阴身，就是他的那个意识啊执着有我，他会产生一个中阴身，一个过度的身体，哎，他就看啊说这个，哎，他就认为这个中阴身去投胎去了。所以呢有的人这个有开天目的外道呢，他就总结一个理论，他就认为有一个灵魂从这个身体里头钻到那个身体里头，在这轮回，实际上是一个误解。现在我们讲真正的道理，我们这个身体哪来的？是阿赖耶识种子升起的一个妄想，一个梦中的景象。中阴身是哪来的？还是种子升起来的一个变化，刹那生灭的变化的一个妄想。牛身是哪来的？还是他阿赖耶识种子升起的一个妄想。一切法等一，中间并没有一个东西在这里头钻来钻去，哎，这是真实情况。所以呢这个外道说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在钻来钻去，这是一个错误的解释，这叫外道见。此这个外道见啊是人创造的，所以我们现在执着我执虽然成了习惯，成了这个就是下意识或者潜意识自动运行的机制了，但是它的来源一定是听别人说的。为什么呀？这种理论是人创造的，它一定是别人告诉你的，我们无始以来熏习的多了，所以呢这叫染污，就是你心里原来没有，我们人心本净啊，心里原来没有，哎，结果听了一个错误的说法，这叫染污。就好像你的衣服本来是干净的，结果呢一出去走了一圈来了很多灰尘，这不是你的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能去掉的。所以此意染污故，这个我执是一个染污。有负无记性，就是它的性质啊是有负无记。讲一下什么叫有负无记。负是覆盖，你比如说拿一个东西把这个盖上，哎，覆盖遮挡的意思。什么叫有负呢？就是这个意识它有负，它负什么呢？它有这个意识这么一覆盖啊，我们就见不到真实意了。本来面前是所有众生心，我们本来应该看到所有众生心的，结果这个执着有我的这个意识给你一盖，挡住我们的这个眼睛，我们看不到众生心了，这叫有负。负障缚我们见到真实，这叫有负。哎，阻挡我们看到真实，这叫有负。所以它有这么个作用。然后无记，什么叫无记呢？上节课提到了。什么叫无记呢？就是我们的心呢分三大种，一种叫善心，一种叫恶心，然后呢有大量的心啊，这个心是非常大量的，你也说不上善也说不上恶。你比如说你早晨一睁眼，哦，这是天花板，哦，我该起床了，穿衣服洗脸刷牙，你说这算善呢算恶呢？哎，这就然后吃饭，哎，它不能算明显的善明显的恶，我们大量的活动是这个，这就叫什么呢？无记，就是不能记为善也不能记为恶，哎，就叫无记，就是这些。注意这些无记法呀，本来是就是要用小乘的说法啊， 无记法是不是拉你入轮回的力量，拉你入轮回的力量是善恶业，恶业能把你拉，善业也拉你，就是说你借债太多了，你得还债，这个借债的关系把你拉到这个投胎去还债去，你布施太多了，一方面有其他众生要还你债，他是那个要还债的那个恶业的拉你呢，这个善业你要去享受你的福报，这个你也是入轮回的力量，所以呢轮回的力量是善恶业把你拉入轮回，如果你广造的无记也拉不入轮回，所以我们消业消善恶业啊，这个善业啊，注意善业，如果你那个有的人说那造不造善业呀、啊、是这样，你如果广造善恶业，这意义是相等的，反正是就是你梦好一点梦不好一点，反正是轮回，佛法是让你教给你出轮回的办法，出轮回的办法里头说善恶都是不出轮回，好像对出轮回的办法，这是佛这咱们这么说吧，佛教有一种深意的善，佛教里头什么叫善呢，能够帮助你出轮回的所有的法都叫善法，能够把你拉入轮回固定在轮回里的法都是恶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世间行善也就成了这个恶法了哈。但是还有一步，说在佛教里头呢，是不是要消除这个善法呢，不是，就是如果你这个人还是一个大恶人，比如说杀生放火，是这个抢银行啊，你这个人就离佛法太远了，你不可能去最后学布施持戒去这个学佛法去，所以你要想这个就是学佛法呢，还要先从恶法转成善法，从这个意义上呢，可以把善法作为进入佛门的一个准备阶段，所以佛法呢也提倡行善，是从这个意义上的，哎，但是呢不能到行善为止，哎，如果到行善为止说我不讲了，那就不是佛法了，就跟那个说六度布施，如果说你比如说一个不懂佛法的人布施，那不是六度，那不是布施度，因为什么呢，他不能把你渡到出苦海的彼岸，他不能把你渡到解脱的彼岸，哎，所以那不叫那叫布施，那不叫布施度，哎，那不能叫波罗蜜，哎，不能叫度，所以呢就是佛法是把你渡出轮回的方法，如果他最后达不到这个目的的那个都不是佛法，哎，要区分这个，所以呢这个潜意识，直到有我的这个潜意识，就是我们现在讲啊，以后讲这个呀叫莫那识，就是意识，直到有我的这个潜意识这一部分我们叫莫那识，然后那个我们能够感知到的叫意识，这样就区分开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这个莫那识跟意识啊，实际上就是一个意识，就是种子升起的一个整体的意识，这个很重要，大家记住啊，就是说种子生现行，现行可以说就是一个意识，注意这个意识啊包含了前五识，为什么意识有时候说它是包含前五识的呢，因为前五识没有分别，就是眼识看到颜色之后啊它分辨不出，它没有感知，谁去分别说我看到了绿色看到了白色呢，是意识去分别，所以没有意识的话实际上我们是分别不出前五识看到的听到的东西的，这样的这个关系上来说呢，就是说没有意识的参加实际上我们是没有任何感知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实际上我们种子升起的就是一个整体的意识，实际上啊这个是真理，也就是说我们说有六识啊是方便说，就是说有眼识耳识，实际上意识它就能够看能够听能够想能够感觉，这都是意识的功能，但是如果这样说呢，他这个讲跟别人讲课不好讲，所以他多分一点啊好讲，这就是为了什么叫方便，就说法方便，就是说你说有六个识，哎，有看颜色的眼识，有听声音的耳识，这样好说法，哎，所以呢就分了六识，实际上就是一个意识，就是一个意识它看六种东西，哎， 这样的话呢，前七十都是一个意识，所以呢，第七十跟前六十，注意啊，实际上是一个意识，所以在梵文里头就是一个字，就是一个意识。到中文呢，为了这个方便好说法，玄奘法师呢，把那个潜意识那部分就意音翻成莫那识，莫那识就是意识，把那个前六识能感知到的那部分呢翻成意识，哎，包括前五识。好，我们以后这个说这个意呢，我们就叫莫那识啊，莫那意，莫那识。这个莫那识呢，它就是有复无记性，就是什么呢？它能够障碍我们见到真实，有这个不好的作用，但是呢，它属于无记。说他这么恶，这么让我们知道有我还算无忌啊？为什么他属于无忌？注意啊，因为他是一个自动运行的潜意识，这个自动运行的潜意识啊，他那个力量非常小。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做梦，也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说我在梦里头杀生，那是不是照样是犯杀生戒啊？犯杀生过呀？不犯。说梦里头杀生为跟那个真实，就是说我在现实当中杀生有什么区别啊？现实当中杀生你要经历整个决策过程，要经历整个过程，我杀不杀，敢不敢杀，你下不下决心哈，那个整个过程你都要经历。梦里头啊，它完全是一种那个记忆的一种，这个就是大部分意识休息了，有一部分意识没休息，结果呢把那一部分种子折腾起来了，就是一个意识的显现。你的那个心的主观的作用的那个力量啊非常小，是一种被动的，就是梦做什么梦不由你决定，哎，力量非常小。这种力量非常小的这种梦呢，它严格的说也造业，但是呢造的那个业非常轻，就归为无忌类，哎，就是说它不是那个大善大恶，力量小。这个潜意识的我执啊，那个就有点像梦里的我执一样，哎，它不是我们意识直接执着的，它是一种这个自动运行的一种，就好像梦一样，所以呢它那个力量小，所以呢它属于无记，这个意思。你比如说再顺便说，有人问的问题，打电子游戏杀人，电子游戏很多呢拿冲锋枪一个劲打，犯不犯杀戒？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严格的说犯杀戒，因为什么？现在你是清醒状态，你杀的，但是它是游戏，它是你在这摁按钮是一种游戏，你的心情就是把它当作玩游戏的，它跟那个真的拿起冲锋枪来杀人的那个量级不一样，就是说造业，但是呢它这个轻重呢跟那个真的杀人有非常大的那个区别，所以呢就是说怎么着呢，说你不犯杀业，但是呢最好你还是不要玩这种游戏，玩的多了大人还有点控制力。这个在世界上已经出了很多事例，日本就有一个小学生玩这种游戏玩的多了，因为他那过程都非常真实啊，那个整个怎么解剖怎么弄，那个是怎么准备都很真实，结果这个小学生呢有一天呢就把一个同学给脑袋给割下来挂在学校门口上了，把他抓住之后他说什么呀，他说 game over 他说这局结束了就玩完了，哎，他就是什么，他就小孩啊，他有时候他就玩的多了，他就认为这就是一种可以玩的游戏，哎，他就认为就好像玩，我玩完了反正这一局玩了就完了哈，我们再重新开始，哎，这类的事情你就可以想象，就是说这种东西啊，你要是一个劲儿熏习的话呀，记忆多了对你也是有很大影响的，哎，所以呢这是这个无记性经常提的两个问题。然后这个染污意啊，就是属于就是说它能障碍我们见到真实，但是呢它属于无记性，因为它力量很弱，所以呢叫有复无记性，与四烦恼常共相应。它跟哪个四烦恼呢？就是说我执，就执着有我，有了我执呢就有我慢，就是我跟别人，我比别人高，我比别人重要，有了我慢就有我爱，那就是这个开始为自己贪嗔痴了。这三个我呢 我执都是起于无明，哎，这四种烦恼，实际上这个无明啊，实际上就是法执了，就是他执照有一个我这种法。常于这四种烦恼呢，常共相应。下边他解释这个为什么他是无忌，他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咱们休息一下，然后咱们再讲。